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3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4周年，各国法轮功学员举办纪念活动，反迫害24周年，多国政要声援法轮功，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反迫害24周年，各国法轮功学员举办纪念活动。2023年是法轮功坚持和平反迫害的第24周年。7月15日，台湾北区约1500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市政府广场周围举行游行，来自台北、新北、新竹、台南、高雄五县市的10位跨党派议员亲自到场声援法轮功学员24年来和平理性反迫害。7月15日晚，南台湾包括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及台东等五县市部分法轮功学员同步举行720烛光悼念，谴责24年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打压与残酷迫害，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南台湾多位政要、专家学者、正义人士声援，齐声谴责中共暴行，呼吁共同制止这场迫害。
7月15日、16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关西地区的大阪、京都两城市举行720反迫害游行，呼吁世人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多位议员和评论家专程赶来，或发来致辞，声援法轮功学员并谴责迫害。游行中，法轮功学员获得了沿途市民的支持和鼓励。
7月15日，约2000名中西族裔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华埠中心举行游行。移民美国30多年的林女士带着孩子观看游行，她说，游行很壮观，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我最喜欢那条横幅，道德回升，人类才有出路。道德是很重要的，现在中国的道德沦陷了。他不断夸奖法轮功学员，他们是最勇敢的群体，他们捍卫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法轮功学员是真正热爱中国的爱国者，因为他们真正爱护自己的国家。我尊重法轮功，他们的坚持，他们的勇敢，希望能够让中国人自由。
7月15日，美国旧金山湾区、美国德州休斯顿、波士顿地区、大芝加哥地区、加拿大多伦多、英国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各自的城市举行了集会。同一天，来自德国、瑞士、德语区、捷克与奥地利的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慕尼黑举行集会，谴责24年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其中一些集会人数过千。
7月15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新市场商业中心练功集会，纪念反迫害24周年，主流社会各界人士到场演讲，他们敬佩法轮功24年来和平理性反迫害，是所有反暴政团体的榜样，同时希望人们积极主动地抵制中共对秉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的暴行。
7月16日，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市召开了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400多名来自加拿大各地和美国部分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盛会。
7月14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和各界人士在当地金融和政界聚集的马丁广场举行集会和盛大游行， 彰显法轮功反迫害24周年。法轮功学员呼吁全世界善良民众站出来，揭露中共的罪恶及共同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帕拉马塔市前市长威尔森在集会上谈到法轮功学员以和平的力量抵制中共的迫害。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我的法轮大法朋友如此尊敬。更多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活动报道，请直接访问明慧网明慧.org。
反迫害24周年，多国政要声援法轮功。在法轮功学员举办720反迫害24周年集会前夕，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录制视频或致信声援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迫害，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
美国联邦参议员托德·杨在录制的视频中说，几十年来，中共系统地迫害中国的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采用恐吓手段，限制中国人民的自由。像法轮功这样的团体遭遇了中共一手导致的奴役和无法形容的人权侵犯。他说，作为美国参议员，我确信美国人有道德义务站出来捍卫国内外的基本人权，这包括追究责任人，特别是中共，要他们对自己所犯下的虐待和暴行承担责任，确保这些行为必须立即加以制止，并鼓励世界各国追求自由和正义。
美国联邦众议员萨姆·格雷夫斯在写给法轮功学员的声援信中说，我很自豪能够公开支持你们反抗中共持续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与不公正行径所做出的努力。
美国联邦众议员康诺利在写给法轮功学员的声援信中说，虽然中共发动了长达24年的运动，试图铲除法轮功、法轮大法，但是中国和中国之外仍然有数百万人在修炼法轮功，行使他们的基本权利。你们推动普世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我对此表达坚定不移的支持。
美国联邦众议员比尔·帕斯·克雷尔致信问候即将参加华盛顿 DC 720反迫害活动的新泽西州法轮大法学员，以表达他对法轮大法的支持。帕斯克雷尔说，法轮功学员在反抗中共对法轮功的极度歧视中所发出的呼声和引起的关注是值得尊敬的。
美国联邦众议员南希·梅斯在声援信中说，我想向你们保证，美国国会听到了你们的呼声，让我们铭记法轮功学员反抗中共暴政的勇气，他们坚忍不拔的精神及他们为自由的抗争激励着我们所有的人，也为我们争取一个没有压迫的未来而共同努力，树立了一个希望的灯塔。
7月15日，新西兰公民自由委员会主席巴里·威尔森到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4周年的活动。他说，我钦佩法轮功学员，我们知道中国正在发生可怕的事情，而法轮功是最积极反迫害的团体之一。中共现在对活摘器官一事撒谎，但我们都知道这种恶行仍在继续，这就是为什么法轮功学员坚持揭露迫害真相是如此的重要，他们值得我们极大的赞赏。
7月15日，12位德国国会议员、州议员和其他政要发表声明，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敦促中共立刻停止迫害法轮功。
7月15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先在伦敦市中心举行游行，随后在英国首相府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国会议员伊恩·莫里在声援信中说，对于中共如此严重的人权侵犯行为，我们将绝不容忍，绝不袖手旁观。
7月15日，台北市议员张文杰表示，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已历经24年，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不是一天两天、24天，而是24年。新竹市议员曾资成说，我要向所有法轮功学员们致上最崇高的敬意， 他并感谢法轮功让更多人了解共产党的邪恶本质。高雄市议员陈丽娜表示，他很清楚法轮功以真善忍的准则修行，与人一生追求的价值观息息相关，对品性的提升不可或缺。这么好的一个法，让每个人都成为更好的人，怎么会去迫害呢？
7月15日，日本参议院议员山田宏先生在致辞中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行径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犯罪，是与文明进步相悖的恶行。我已在国会多次提及此事。日本是法治和重视人权的国家，我们应该发声抗议中共倒行逆施的人权迫害，行动起来早日终止迫害，今后我也会与诸位共同努力的。
7月17日，英国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在英国议会上议院发表主题演讲《活摘器官与法轮功》，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他说，如果我们要认识中共对我们民主的威胁和干涉，就必须了解法轮功所遭受的威胁和暴行。更多政要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报道，请直接访问明慧网明慧.org。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广东茂名市72岁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周华健老人，2023年7月10日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9年，勒索罚金2万元。周华健，男，1951年3月出生，家住茂名市茂南区羊角镇南乡大田头村，一直在饭店从事保安工作。2020年3月26日上午，周华健在茂名市茂南区媚花镇媚花围市场使用真相基站发送真相信息时，被茂名市公安局国保、茂名市茂南区公共网络安全监察大队、茂名市中国移动公司人员采用内部的工程手机对基站进行定位绑架。
吉林通化市通化县快大茂镇现年76岁的法轮功学员鲁振月女士被非法抄家、绑架、构陷近一年，2023年7月初被非法判刑7年。2022年7月18日，鲁振月从外面往家走，被等在楼下的八九个警察绑架。
吉林榆树市法轮功学员马长青，男，70岁。2022年8月10日左右，在中医院附近贴真相粘贴，被榆树市中医院的摄像头拍到，遭绑架，当天被送长春市非法关押。有癫痫病的女儿被安置在榆树市工棚乡敬老院。2023年，马长青被吉林省德惠市法院非法判刑4年，被劫持到吉林省吉林市监狱迫害。
吉林榆树市法轮功学员董立彪，2022年11月初在家中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近日获悉，他被德惠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被劫持到公主岭监狱迫害。董立彪64岁，原舒兰市吉舒镇人，2007年11月19日被舒兰市公安局警察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9年。冤狱期满回家后，他曾被舒兰市吉舒镇警察和不法人员多次骚扰，被迫流落到榆树市。
黑龙江大庆市74岁的法轮功学员石建华女士，5月24日遭高新技术开发区法院非法庭审，5月31日被非法判刑6年10个月，勒索罚金3万。石建华已提出上诉，目前仍在家中。
河南漯河市法轮功学员苏慧丽、李淑鸾分别在今年5月、6月遭当地法院非法判刑。苏慧丽被非法判刑4年6个月，已被劫持入狱。李淑鸾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目前被非法关押在西平县看守所。2022年10月，苏慧丽在一学法点被漯河市甘河陈派出所警察绑架。2023年5月被非法庭审，非法判刑， 已被劫持到新乡监狱迫害。
湖北襄阳市老河口市法轮功学员闪富荣2021年1月5日在古城县传播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古城县看守所，之后信息全无。现得知闪富荣已被秘密判刑四年，被非法关押在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范家台监狱，而且已经被迫害至双目失明。
辽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王林于2023年3月22日被锦州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警察绑架，2023年6月25日被锦州临海市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8000元。王林已提出上诉。
辽宁阜新市今年69岁的法轮功学员甄世杰2022年7月31日被阜新市海州区河北派出所警察跟踪绑架抄家构陷，2022年11月遭阜蒙县法院非法庭审，之后被非法判刑四年，2023年5月18日被劫持到锦州监狱。他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来多次遭中共迫害，曾被非法判刑劳教。
河北张家口市桥东区法轮功学员赵秀花2022年5月23日被沙岭子派出所从家中绑架后取保候审，2022年7月底得知被张家口桥东检察院起诉之后被迫流离失所，2023年1月26日含冤离世，终年77岁。
天津法轮功学员李兰明女士2022年12月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23年4月被中级法院非法驳回上诉，5月23日被劫持到天津市女子监狱。李兰敏现年61岁，2021年10月30日在家中被天津市河东区国保和中山门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河东区看守所。
湖北安陆市法轮功学员范金和于2023年2月被警察绑架，7月3日被安陆市法院非法判刑一年。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进监护法的故事，节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8日。我是1999年初修炼法轮大法的。1999年7月20日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时，我尽管学法练功远远不够，修炼的基础打得不牢，也不会修，但可能是生命的夙愿和誓约吧。我和同修们曾经几次去天安门护法，写出此文是想通过护法洪流中一朵小小浪花的视角，折射出法轮大法弟子们护卫宇宙大法的坚不可摧的正念，还原历史画面，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赞颂师尊对弟子慈悲的保护。第一部分，这是我今生做的最对的事。1999年7月20日，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开始了。得知消息后，我和几名同修立即买了机票，要赶赴北京。飞机起飞前，上来几个人，一个警察要看我的身份证，看后客气地离去了。此刻，我头脑中忽然一句话，这是我今生做的最对的事。随即飞机呼啸着冲天而起，那时铺天盖地都是污蔑法轮功的宣传报道，我们的心情很压抑，不知如何做。那几天我们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心情可想而知。一天在前门街边看到一对青年男女在冲着我们笑，彼此一答话，原来是北京的夫妻同修 A 和 B， 他们在寻找外地来京护法的同修，我们可找到亲人了，师父的安排真神奇啊。他们把我们领到自己简陋的家中，家里已经有十多位外地同修了，还有某地的辅导员，同修们见面倍感亲切，交流中彼此坚定着信师护法的正念。子夜刚过，男同修不修炼的母亲和弟弟来了，骂骂咧咧地赶我们走，威胁说不走就报警，大家悟道不能再徘徊了。次日清晨，我们彼此互道珍重，随后同修们三三两两各自赶赴天安门，兑现大法弟子维护大法的神圣誓约。走在盛夏的北京街头，却感到一丝丝寒意，但我们的心没有迟疑，经询问来到信访办，记得是穿过一片浓密的树荫，很多警察摆着桌子接待来访者，有很多张桌子上都有信访登记表，很多同修在那里登记，热闹的就像就业市场。我们几位说明了为法轮功上访的目的，登记了个人信息。中午左右，我们被非法押到一个空旷的地方，一下午不让我们说话，不让动，不让上厕所。那天特别热，来来去去的有几百名法轮功学员默默地蹲在那里，一会儿又有人被送来，一会儿又有人被各地驻京办接走。傍晚，我省驻京办来人，把我们接到了驻京办。驻京办主任很生气，但我们没有受到殴打。驻京办人员还好奇地了解法轮功真相。第二天，我公司总经理和办公室主任飞到了北京，我们又乘机飞回到本地。回去后，被要求直接去派出所。我回到家时已是深夜。第二部分，回家的路近了。2000年初夏的一天，我和老同修学法，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和同修交流后，我悟到作为法力子要动起来配合天象，我决定再次去天安门护法。那天我独自乘早班飞机来到了北京，与北京的年轻夫妻 AB 同修交流后，我把背包和证件留给了他们。午饭后，我拎个纸袋往天安门出发。那天天空湛蓝晴朗，天安门广场上游人不多，也没看到同修。我来到汉白玉的金水桥边，看到几位外国游客，我把纸袋子放在脚边，微闭双眼开始抱轮。好像没多久吧，有人拽我的胳膊，睁眼看到一个年轻的警察，看起来很和气，他问我从哪里来，做什么工作。我说不能回答你，问我来的目的，我说的大意是来反映情况，政府这么对待法轮功不对，法轮功学员冤枉，我师父教人做好人更冤枉。他说你想进去还是回去，我说回去。他说欢迎你以后来北京玩，但为这事儿不行。他把我带上伊维卡警车，这时天空阴沉了，车在天安门附近绕啊绕，好像往公安部方向开，就是看我心怎么动。我觉得那时一定是师父加持了我，我没有怕被抓等负面的想法。那时我还不懂求师父，只是心里很定很空，什么都不想。最后车开到公交车站把我放下，然后车开走了。我登上开往与 AB 同修见面地点的公交车，不到一分钟吧，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我平生没见过几次那么大的雨。将近一个小时后，我一下车 雨就神奇地停了，天空像被洗过一般清澈干净，空气中飘散着清新的气息。第三部分，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2000年年底，楼下防盗门忽然打不开了，因为第一次去北京上访后，我在家和单位经常被警察骚扰，我感到这是邪恶要动手了。于是当天我和 C 阿姨、D 同修简单收拾了行李，决定再去北京护法。因为我们的身份都暴露了，我们赶往长途汽车站，在一个中等城市下了车，我们找到了一个小旅馆下榻。次日我们买到了去天津的火车票，避开了盘查，顺利地到达了天津。我和地同修连夜打出租车去北京。司机说，路上经常有警察查车，抓法轮功。那时没有电子书，我带上了师父的很多本讲法，以备在北京学习。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顺利地赶到北京。一位常人朋友接到我们，他有一套空置的三居室商品房借给我俩住，因缘所致，他不许 C 阿姨住进来，于是我们帮 C 阿姨租了一间房，要烧炉子取暖，贫民窟一样。那年北京的冬天阴冷多霾，很多进京护法的统修就在那样简陋的环境中坚守着。我和地同修每天大量学法，不怎么出门。虽然来北京的目的还是护法，但因听说邪党迫害很残酷，怕心使我们迟迟走不出来。半个多月后的一个傍晚，因为感到房间里暖气不足，我和地同修去商场买了棉衣和羊肉片、红萝卜，回来暖暖地吃了一餐。次日快到中午了，暖气更不行了，马桶冲水也坏了。我们悟到是点化我们不能再拖了。此时一同修呼我们，让赶紧去天安门，说同修们要打个百米横幅。那天应该是2000年12月29日。穿上新买的厚棉衣，我俩匆匆赶去见一同修。打百米横幅赶不上了。一统修给了我们一幅真相横幅，至少两米吧，适合两人打开的。我很感慨，真是自己的愿促成的。火车快到天津时，我曾想过，去天安门上访练功都做过了，这次干嘛呢？要是有横幅就好了。就那么一念划过去了，之后没做过任何努力。而且这横幅的尺寸、大小、内容都是我中意的。大约中午12:40，我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霎时，一排彪形大汉、叉腿背手的背影映入眼帘，那真叫杀气腾腾、凶神恶煞似的。个个1.8米以上，两腿间距有半米宽，相隔1米一人，似乎告诉我们那里刚刚出过事的感觉。天安门广场上阴风阵阵，天空阴沉得令人透不过气，一片肃杀之气。打百米横幅的统修们早已不见了，卖小红旗的小贩哆哆嗦嗦跺着脚御寒。印象中广场上比较空旷，我们附近只有10几20个人，也不知是游人、便衣还是同修，人人都心照不宣的样子，没看到着装的警察。 C 阿姨在现场，好像一同修也在。那时我杂念皆无，多次看表，心里越来越急，觉得不能等了，一定要在下午1点前冲出去打出横幅。差几分钟1点时，我和地同修各执横幅的一端，迅速分开，打开横幅奔跑，现场一下活跃起来。其他同修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有打横幅的，有喊法轮大法好的， 警察便衣也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乱了营势的追赶。奔跑中，地筒修拽不住横幅，我俩跑散了。我一个人右手拉着横幅，飞快地奔跑，只听见自己一遍遍地喊法轮大法好的声音，高亢嘹亮，伴随着横幅飞扬飘荡的呼啦啦的声响。我感觉似乎走了另外空间，我跑了很久很久，也不喘不累，直到被警察踢倒。那一脚要在常人，对于奔跑者来说，加上惯性，足以毙命或重伤。可我没伤没痛，我知道是师尊帮我承受了。奇怪，我被踢倒后，记忆就断片了。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下一个镜头是我坐在依维卡警车里，朝窗外看，我惊奇地发现场景又变了。阳光灿烂，几辆警车，一帮警察，很多同修，围观的人群都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那些彪形大汉都人间蒸发了，那场景很穿越。我想起棉衣内袋里有一沓子真相粘贴，刚要抛向围观的人群，被警察发现，未能扔出去。这时我看到一同修也被抓上车，一是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头被打出很多血。我呵斥警察，不许打人。车上还有其他同修，但 C 阿姨、D 同修都不在。随后我们被拉到天安门附近的派出所，那里有几十上百名同修吧，被关在后院里，红砖墙高达四五米，我们齐声背诵师父红音中的诗《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我们一遍遍地背，声音嘹亮，悲壮，坚忍，不屈。越背越整齐，越背心里越坚定。警察们默默地听着，无人敢制止，也无人敢施暴。每天面对这么多善良坚忍的大法徒，其实警察们心里是明白的。仅仅半天的时间，在一个派出所里就有这么多的同修，还有些同修安全离开了天安门广场。可见那时每天去天安门护法的同修有多少。下午我们被拉上大客车，人挤人，几乎没有空隙。同修们继续齐声背红吟，车开到一个派出所放下几个人，再到一个派出所再放下几个人，车越开越远。我们六七位同修被拉到一个较远的派出所，感恩师父，我们太幸运了，碰到了被前赴后继的同修们的慈悲正过来的一群警察，尤其是一位善良的派出所 F 所长。第四部分，堂堂正正走出派出所。我们被集中关到一个空旷的大房间里，里面有个看守所那样的通铺，大家简单交流了一下，不配合邪恶，不说任何个人信息。很快到了晚饭时间，大家都没吃午饭，有警察送进来一些饭盒，我们都不吃。之后就有个领导模样的男警察走进来劝我们，咱们大法弟子得吃饭呢，得吃饭。这就是 F 所长，他没有架子，态度温和，甚至还有点热情，丝毫没把我们当成犯人的样子。于是我们就用餐了，饭盒里是满满的三丝炒粉，我们要给饭钱，警察不收。我被非法提审两次，第一次是一个比较油滑的警察提审我，我说我要说了就会被送回去劳教，不能说。他套不到信息就套近乎，直说咱们有缘。因为我没带身份证， 他们也查不到想要的。第二次，一个老警察提审我，我同样回答。边上几个警察就猜上了，说我18岁，说听我的口音是北京郊区的。我暗笑，这些警察的专业水平有待提高啊。后来老警察说，你再不讲，咱们再见面得10年8年后了。我依然不动心，看到架势，放人是很难了。虽然我实修不够，法理不清晰，但我思想单纯，来了就没想回去，也算放下了。那些天，我大量学法，充实了正念，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修好的一面很强，所以面对提审很坚定，执着被抑制了，人的勇气、正义占上风了。但那时是有执着的，认为正法很快要结束了，不走出来护法就不能圆满。到了晚上 ,F 所长值夜班，叫我去聊天。F 所长和我很谈得来，这个人坦荡正直，没有伺机诱供我的意思，当然也聊到大法真相。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转法轮，说，你看，我这里有一本你们的书，我也翻过，我跟他要，他不给。他俯身压低声音，对着桌子对面的我说，我觉得吧，江泽民这么搞法轮功，这么下去越来越激化，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我听了真欣慰，大法弟子正的表现感动感化了善良的警察，让他正面看待法轮功，为自己选择了美好未来。最后 F 所长找我们过去，几个警察坐在对面， F 所长严肃地说，到处都满员，没地方遣送你们了，你带上他们几个速速离去，各自回家，越快越好。就这样，我们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派出所大门，几个同修匆匆道别，也没有交换任何个人信息。如今在我的记忆里，他们的样貌都模糊了。那几位同修，你们都好吗？回去后是否又上了天安门？回顾第三次护法，那惊心动魄的经历，看似凶险，实则一切都是定好了的。其实按我平时的心性，怕心挺重，根本达不到。要不是师父把弟子推到位了，我这个业力满身的小小的修炼者，根本走不过去。修炼的路上沟沟壑壑，没有师尊的保护，我早摔得粉身碎骨了。回顾那一段难忘的经历，我无憾。在法轮大法被污蔑，伟大的师尊被造谣期间，无数大法弟子不畏强暴，不惧生死，用鲜血与生命兑现了来世前与师父签下的这一段神圣誓约。仅以此文，向那些因此失去生命和自由的同修们致敬。因时间太久，有些记忆不很清楚了，但 98% 是真实的记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领我一步步走过720》，作者北京大法弟子童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7日。今年7月20日是邪恶中共迫害大法24周年，拿起笔感慨万千。20多年的正法修炼历程，经历了太多，想写的东西很多，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法轮大法是正法，世界需要真善人。今天我就把1999年720邪恶迫害开始后3个月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留给历史，见证恩师的慈悲和法轮大法的伟大。一，
1999年720连续两天全家去北京护法。1999年4月25日我们夫妻参加了中南海和平上访，作为亲历者，我们的身心进一步被大法净化，更感到大法的无比威力和伟大。回来后，我地区并未出现骚扰情况。1999年6月13日看了中央两办发的通知更加放心，一直到1999年7月22日的晨练都是正常进行的。其实从610成立开始，中共邪党已经是磨刀霍霍了。1999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开始发系列评论，崇尚科学，破除迷信。1999年7月5日的系列3，我碰巧看到文中提到邪党强调无神论，引起了我的注意，感到话里有话。1999年7月13日系列4让我一下子警觉了，这是冲着法轮功来的。我立即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说明法轮功对个人社会都是有益无害的，不要有意无意的诋毁法轮功。1999年7月21日早上集体练功时，听说政府要宣布不让修炼法轮功，大家应该赶紧去北京上访。我和妻子、母亲、嫂子带着5岁的儿子一起立即坐车赶往北京，希望提前阻止它的发生。我们先到了天安门，附近有很多大法弟子，并不相识，看着安详肃穆的神色，和缓稳健的步伐，不用互相打听就知道都是同修。沿着长安街南侧的便道向西走，看到中南海正门静悄悄的，门前有一排穿着西服的年轻武警笔挺地站着，隔着大约10米一人。我们一直走到府右街，再往西到了西单路口，就是默默地静静地行进，有向西的人流，也有向东的人流。当时很神圣，我感觉像巨大的法轮围着天安门中南海邪恶中心在旋转，正转反转，长转不止。大法弟子就是用慈悲的脚步阻挡着毁灭众生的邪恶大迫害发生。我们从东走到西，再由南走到北，然后又反向走，就这样不停地走着，直到下午。回家晚上集体练功还照常，大概深夜11-12点的时候，一位女同修来我家询问情况，我们觉得明天还得去北京，送走同修我们就休息了。没想到我家早已被监控起来了，女同修出门就被派出所非法拘禁了一夜一天。她表现得非常坚定，向警察展现了大法的美好，这是我们后来知道的。提起女同修和她丈夫这对小夫妻，是外地临时在我地居住的，我们相处得很好，他们是音乐人，是个组合，一晃20多年过去了，再未和他们见过面。后来在明慧网上看到女同修的年轻儒雅的丈夫已经被劳教所直接迫害离世，让人痛心。1999年7月22日早起才发现，我家门口有2辆车，4个人在看守了，其中1辆警车，2个警察。到练功时间了，我就往练功点走，两个警察也不阻拦，也不说话，就跟着我。练功点还是正常练功，没有干扰。我想到，这是我们在和平修炼情况下的最后一次集体练功了。但我心里想，他们这样就是阻止我去北京，我今天一定到北京去。我站在那里静静地练功，两个警察看我练得挺踏实，就放松了，就去了旁边的小店里。我看机会来了，转身就跑着离开了。我去亲戚家给妻子打电话，让她和母亲带着孩子都赶快去北京，嘱咐他们未免被阻拦分开出来，走时也不要锁门，这样我们全家冲破封锁又赶到了北京，再一次希望阻止邪恶迫害的发生。到了天安门广场，和前一天的情况一样，很多大法弟子形成正转和反转的两股人流，就是静静的前行。当时我感到天安门前有个毁灭众生的地狱火坑，为了维护大法救度众生，如果需要我会义无反顾地跳下去。从天安门到中南海这段有新华门，因此长安街北侧便道没有一个行人，让人感觉到无名的阴冷肃杀之气。 过了中南海，长安街两侧就都可以走了。我们就沿着长安街北侧静静地向西行进。下午，人越来越多，突然来了大批的警察和大客车。开始的时候，许多警察拿着一根长绳子，把路边的同修圈起来。我觉得不能这么被带走，就掀起一段绳子，从容地走出来。包围圈越缩越小，被圈在里边的人被强迫驱赶到大客车上，这一段的被赶上了车，再往旁边一段再圈，再抓上车，接着再圈再抓。因为当时长安街西段北侧从东到西有无数的大法弟子，不愿被抓的就快速往马路对面和两侧走。我离开抓人的地段往西走，在西单路口恰巧碰到了妻子带着儿子走下出租车，他们是打车来的。路口的东北角有个肯德基店，妻子带孩子进到店里，吓了一跳，一个穿着迷彩服的人直挺挺地站着纹丝不动，以为是个假人，没想到是真人，还背着枪呢。他们一说，我走过去从窗外看到了，感觉阴森森的，当时暗暗觉得震惊，真没想到邪党还真有开枪杀人的准备。因为我看到的长安街两侧刚开始抓人时是没带武器的，起码表面上还是平和的。随着那边不断抓人，许多不愿被抓的就往西走，后来在一个空场聚集了很多的同修，在这里终于碰到了以前熟悉的一些同修。我和一位东城辅导员交换了看法，他们觉得还是先回去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再想办法应对。我们决定先回家，妻子是骑自行车出来的，打车时热情的司机把自行车给拉到了北京，我把他们送上公交车，自己骑车几十公里回家。晚上才知道，从这天下午开始，邪党所有的广播电视开足马力，全面开始了恶毒的抹黑诽谤欺骗宣传，史无前例铺天盖地的邪恶大迫害开始了。二，1999年七八九三个月，被多次非法传唤骚扰，坚定修炼。1999年七月底，当地派出所非法传唤我，骗警调查我修炼法轮功的情况。我向他说明了自己修炼身心受益的事实，介绍了本地大法红传的情景。其中他听我原来是义务辅导员，现在却不是，有些不理解。我说这就是大法的纯正，不是当官，就是义务为大家付出，当不当辅导员都照样修炼。他听了很出乎意外。最后他问练法轮功死了的是怎么回事，我说你们收集的本地几个例子我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他们都在大法中受益，他们的死根本与修炼无关。当时他们的家属也都这么认识，很尊重大法和感谢大法弟子的热心帮助。他提了两个人，我给他解释了是怎么回事，去除了邪党对他的毒害。1999年8月，当地公安局政保科警察又一次非法传唤我到派出所，政保科的人这边看着我，那边忙来忙去，跑了不少地方，不知在调查什么。最后派出所副所长歇斯底里地向我大喊大叫，威胁说再练法轮功就如何如何。看着他疯狂无理智的样子，我丝毫不为所动。1999年9月开学后的一天，我正在学校上课，被领导叫到校长室，一位自称国家安全局的人来调查我，说我到一位同修家送了法轮功材料，因为过去两个月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假期，与学校没有关系，这一次是迫害后邪恶第一次到我工作单位骚扰，而且是安全局的，就显得很严重。校长人非常好，很清楚法轮功好，他对我坚定修炼一直非常理解支持，只是从这次开始为我捏了一把汗。三，1999年10月3日上午，公开在公园集体练功，证实大法。1999年10月3日，我在单位值班，上午一位老同修来找我，隔着铁栅栏大门说，今天到公园集体练功，怕我不知道，和我说一声，就先去了。我听了非常高兴，这是大法弟子最应该做的啊。我和看门的师父说了一声， 让他多费点心，我出去一会儿就马上赶过去了。城区中心公园的正门外是本地最早也是最大的练功点，迫害前的每个周日上午，学员都去那里弘法，有几百人。我赶到的时候，练功音乐响着，大家已经开始练了，大约有四五行，十几排吧。我看到第一排最右侧恰好空了一个位置，我想正是给我留的，就稳稳地站在那里。想到是邪恶迫害中堂堂正正到公园集体练功，心里特别痛快，一点没有怕心，心里很静。抱轮的时候真感觉自己高大无比。练完功我也没顾上和大家说话，就骑车赶回学校了。晚上的时候先是居委会的人到我家骚扰，后来派出所来人把我带到所里，连夜就被绑架到看守所。四，1999年10月3日至30日被非法刑拘一个月，证实大法没好。凌晨一点多我被送到看守所，进去时监室里的人都在睡觉，我就站了一晚上，直到大家早上起床。站在那里我想到去中南海上访站一天一点都不累的神奇，觉得在看守所也要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就挺拔地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当时我想到了师父，师父没有业力，却要在人间被邪恶诋毁、诽谤甚至非法通缉，这是为弟子、为众生在承担。作为大法师父的真修弟子，进看守所又算什么呢？当时觉得自己挺拔地站着，前面是一个地狱式的黑池子，许多的魔鬼在那里拿着家伙叫嚣着往前涌。当我想到感恩师父的那一瞬间，真是邪魔尽散，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自己高大的站着，超越周围的一切黑暗苦难。第二天看守所说是有大领导来视察，晚上来了一大帮人，没想到是来了当时的市政法委书记，他连夜亲自来督查这个案子。据说这是北京市第一起公开集体练功。明慧网1999年10月4日大陆消息做了报道，留下了这段珍贵的记录。上午9点整，北京某地50余名大法学员进行集体练功弘法，大家心态非常祥和，场也非常好。虽然在这期间有人进行了干扰捣乱，但是大家非常坚定地坚持练完功。练完功后有警车开道，有七八人被抓。现在大陆很多学员认为应该恢复集体练功学法，这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后来知道我们练完功警察才赶到，学员已经散了，但他们追回了一些同修。晚上抓我时他们很高兴，说是又逮到了一个大头。外边的同修做得非常好，据说一周后又有一批学员出来公开练功被抓了，又过了一周还有一批学员再次出来练功。在邪党的概念里，头被抓住了，下面的人自然怕了散了，可大法修炼没有头，只有真修弟子，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大多数同修被非法行政拘留15天就回家了，我们有五个人可能是被当成组织者被非法刑事拘留。当时外边的亲人听说我这次最少得判七年，甚至是十年以上。当时海南省对全国第一次公开集体练功的大法弟子最多判了十多年，但本地区大法弟子整体做得很正，同修们前赴后继，什么组织者也就说不上来，所以我们一个月就全部出来了。这也体现了大法的神威，其根本原因是师父为我们承担了天大的罪业。再有一方面就是大法弟子许多的亲朋好友都了解大法，支持大法弟子，加上本地公检法的人都知道法轮功好，众生其实也不愿对大法犯罪，江魔头邪恶集团的迫害政策受到地方的抵制，消极对待。还有一件事也很神奇，许多人都知道新进看守所的人被折磨殴打是家常便饭，迫害后许多亲朋好友劝我们不要练的一个原因就是进了看守所肯定挨打。可巧一个月前有个犯人被打得住了医院，看守所为了避免追究责任，别再出什么大麻烦，就开始整顿禁止打人，所以 这好事就被我们大法弟子赶上了，这不是一切都有安排吗？是师父说了算，而不是邪恶说了算。一天晚上提审，我发现预审对法轮功了解真的很少，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和亲身经历的北京电视台和中南海上访的感人情景，他们听了真的很吃惊，出门就和同事欣喜地说，中南海和电视台他都去过。聊到一半，他们说，得赶紧走了，又来了几大轿车法轮功，又得忙一宿。那时，外地来北京上访的同修很多，城里各看守所装不下，就往郊区送。外地大法弟子有的在这里吃了很大的苦，但在巨大的付出中，也给本地看守所的警察与犯人带来了大量的真相，真是难得了不起的慈悲救度。在看守所的一个月，我跟监视里的在押人员自由交谈，他们也很尊重我这个修炼法轮功的中学老师。逐渐的，所有的人都明白了真相，知道了大法的纯正，在大法能量场的慈悲作用下，整个监视越来越祥和，真是佛光普照啊。五，结语，慈悲的师父拯救了我，拯救了人类，拯救了整个宇宙。在邪恶迫害开始的时候，大魔头狂妄的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直至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法轮大法在血雨腥风的红色恐怖中巍然屹立，绽放着永恒不灭的金色光芒。法轮大法纯正的能量清除着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因素，普渡着所有本性尚存的众生。写到这里，泪如泉涌。我为自己有幸曾是师尊法正乾坤那段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正法历史中的一个亲历者、见证者而无比自豪。那是我们生命永恒的荣耀。回首1999年720，沧海桑田，宇宙与人间都发生了巨变。2022年11月，发起大迫害的邪恶元凶江泽民完蛋了。今年1月和4月，师父连续发表了两篇写给世人的经文，无限慈悲盈满人间。我真切地觉得，我们的修炼环境也不断地发生着巨大的改变，但大法从来没有丝毫改变，只是越来越彰显出大法真的神威无限。师父从来没有变，我真的是越来越感受到师父聚德洪恩的浩荡无边。在人中，我的地位变了，由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师变为了一个身陷囹圄的劳改犯。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大法弟子的身份从来没有改变，我信师信法兼修大法的心从来没有改变，是慈悲的师父指引着我，牵着我的手，领我一步步走过720这个靠自己根本不可能走过的洪劫巨难。是慈悲的师父拯救了我，拯救了全人类，拯救了整个宇宙。今年是邪恶迫害大法的第24年了，也是法轮大法红传人间31周年。可喜的是，到7月10日退出中共邪恶党团队组织的勇士超过4亿1500万，天灭中共，红墙坍塌，红潮随时倾覆。作为修炼27年的老大法弟子，我想对世人说的就是，珍惜万古不遇的机缘，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利用矛盾深入向内找，找出自己的人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3日。最近在和一些同修交流时，同修经常会谈起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一些事，过的一些关，说自己在矛盾中是如何如何做的，怎么怎么样把握住了心性，最后没动心。总之，同修就到此为止，感觉自己过关了。还有些同修，尤其是老年同修居多， 在讲述自己与家人或者与同修之间发生摩擦后，往往没有深入的去向内找，会断言式的说一句，家人或同修给我提高心性呢，之后好像整个矛盾事件就此总结性的打住了，也自以为自己姿态高，没有和对方一般对待的感觉，也过关了。我在听到同修向我讲述或转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作为旁听者，对以上同修的悟法有些不同的见解，现在写出一点浅见与同修探讨一下。我们不可否认，当事人同修在矛盾发生的时候，没有被事情的表象所带动，这能体现出一个大法修炼者高标准要求自己的思想境界。但是这个没动心和给我提高心性的悟法，似乎还小有些迷惑性。可以说，从某一角度来看，是一种畏思的体现，因为它让修炼者在矛盾发生的过程中，只注重了自己的状态表现，而且会让人不自觉地滋生出满足感，更重要的是，容易让修炼者忽略了这个矛盾的其他诸多方面。比如说，它能障碍住当事人同修更深入地顺着事情的表象继续捋顺下去。作为矛盾者之一，这是为什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是什么潜在的执着导致自己的思维不正或言行欠妥，才会使事情变成这种局面？有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矛盾中给对方造成了什么样的痛苦和伤害？我应该如何面对、解决、弥补这个损失，才不至于让对方对自己或大法产生不好的看法，最终达到正视大法的目的？这样可能会揪出导致这场矛盾的真凶，自己的执着心。如果细挖的话，往往掺杂其中的还不只是一颗心、两颗心，很多执着心都相互连带着。这样第一步，我们已经把它暴露出来，认清了它，接下来我们就得重视它，还得在实践中、摔摔打打中，甚至剜心透骨中修掉它。同时要多发正念，把这些败物从自己空间场中彻底剥离出去，直至清除灭尽。当然，在修炼初期，如果修炼人在面对矛盾和观难时能坦然守住心性不动心，这确实能体现出一个修炼者扎实的修炼，达到了法在一定境界中对修炼者的不同要求。但是随着正法进程的向前推进，我们也由个人修炼阶段全面转入到正法修炼中来。随着师父在讲法中不断地给予大法弟子起悟开示，相对的大法弟子修炼标准也在不断提升。所以通过矛盾，我们能真正的对照大法深入向内找，就会找到更多的执着心并去掉它们，也是珍惜师父为我们安排修炼机缘。个人一点认识，如有片面之处，请同修们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